这里是挪威贝尔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年来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1日，公元2000年12月26日，星期二。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蒙藏委员会在尼泊尔。这里是挪威贝尔西藏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真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也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来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11月1日，公元2000年12月26日，星期二。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首先是新闻报道，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蒙藏委员会在尼泊尔开展对西藏难民无偿医疗服务活动。中国政府为了实施疫民政策而向西藏修筑铁路的计划遭到国际人权保护的严厉谴责。中共警方又逮捕了23名远往印度的西藏难民。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丹泽诺加是西藏人。首先请听新闻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出消息，从本月25日起，在台湾蒙藏委员会的组织下，通过尼泊尔喜马拉雅文化与学术中心，将为期一周，为驻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及逃离西藏与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给予免费医疗服务。台湾时报消息，台湾彰拱医院部分专科医师及护士组成的医疗小组将为期一周在尼泊尔进行社会医疗免费服务，并培训卫生防疫信息。蒙藏委员会委员姜慈仁强调，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患有许多疾病，特别是近期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因卫生条件恶劣、气候不适应而染有各种疾病。每年有800多名逃离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居住在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达3万多名，另外还有藏族血统的1万多名移民在尼泊尔境内的西藏人。在该报中还强调，此次在尼泊尔举行的活动是在短期时间里了解尼泊尔的现状，打开相互交往的渠道，就未来大力协助尼泊尔人民及驻尼泊尔境内的西藏难民的计划打开固定的健康之窗。但是驻尼泊尔的西藏难民对台湾蒙藏委员会主持的这一免费医疗服务持不满的态度。本月23日，在尼泊尔各西藏难民社区四处张贴及散发的一篇声明中指出，所谓的台湾蒙藏委员会严重干扰及破坏西藏人民的外交势力，利用金钱来迷惑人民，来促进面临即将解体的蒙藏委员会能够重新增长。这一阴谋的诡计是绝对不会得逞的。就有关以上台湾蒙藏委员会在尼泊尔境内为西藏难民给予免费医疗服务一事，我台采访了驻尼泊尔首府加德满都西藏办事处负责人拉斯桑柱时，他指出，逃离西藏流亡到尼泊尔的西藏难民都受到国际难民事务所的优惠待遇，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免费医疗服务。在尼泊尔各西藏难民社区以及西藏难民接待站都设有卫生部门、防疫站，包括西医、中医，这些场所都具备有良好的卫生医疗设备，有专科毕业医师进行治疗，也不存在什么各种疾病及传染病。拉斯桑柱指出，至今西藏流亡政府都没有承认过所谓的台湾蒙藏委员会。
本月初，从中共官方新闻透露的消息中，为了向西藏修筑铁路，北京政府派铁路专家从4个方面进行了勘测。西藏半途内丰富的自然矿产能对西藏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作用。中国政府知道今天所做出的众多努力中，此次修筑铁路的计划是一个大面积的长远性计划。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对此次特别发布的声明中指出，向西藏境内修建铁路对加强国防管理、进驻官兵以及后勤保障提供了方便，同时西藏和中国内地各省市的沟通对西藏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中国官方消息，将在明年三月份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确定通向西藏的铁路路线。通向西藏最近的铁路路线是西藏安图格尔木至拉萨，需要投资经费20亿美元，7年至8年时间可以完成。另一方面认为，拉通云南至拉萨间的铁路更有好处，这样不仅可以解决西藏部分地区交通困难问题，而且对云南的农业发展和开展旅游业有很大的利益可图。另外两条路线是从四川至拉萨和从甘肃至拉萨的铁路。西藏信息网认为，西藏地处高寒，山高够深，对修筑铁路会有很大的困难。
本台常驻尼泊尔记者次日发出消息，本月三日，由23人组成的逃亡小组离开拉萨，乘车至距离拉萨市60公里处的曲水县大桥附近时，遭到当地公安局的拘捕，押送到了拉萨市古泽看守所。获释后，于近期通过樟木口岸流亡到尼泊尔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一位西藏难民向我台记者叙述道。他们有23人组成的逃亡小组乘车到达曲水县大桥的附近时，被当地公安发现，遭到拘捕，并被押送到了拉萨市古泽看守所。当他们23人步入看守所大门时，立即被监警进行了全身搜查。当场，他的同伴图登贡布的5000元中共人民币及其他伙伴随身所带的300至1000多元人民币全被抢却一空。在看守所中被监禁的12天里，经常被拉出牢房进行严令质问，审问的同时遭到严重的殴打，询问他们为何窜逃西藏流亡印度，是否参与政局动乱。但是这23名逃亡人员没有任何政治参与，关押12天之后被获释。他们是来自于萨吉卡的6名僧人、安杜果洛地区的7名僧人、芒康地区的8名熟人及1名尼姑和小孩，他们都是25岁至10岁之间，期望逃离西藏流亡到印度境内西藏流亡政府设立的各学校和寺院中去学习与生长。
前年英国《都市报》刊登的一篇消息中，经过再度复查，第一次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夏尔巴丹泽诺加的紫砖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于1953年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负责人罗达汉特和丹泽诺加的伙伴埃扎曼特哈里认为，丹泽诺加出生在尼泊尔穷山洞的一个小小的村庄里，但是因为美国的登山家埃德韦布斯特所写的一本书中，丹泽诺加不仅是西藏人，而且他小时候的大部分生活在西藏度过。为此，这位著名的夏尔巴人不是尼泊尔人，而是纯粹的西藏人。这本新写成的书中说，丹泽诺加他在一生中没有详细说明他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丹泽诺加自己写成的取名为《学生中的谷子》的书中，他的童年在尼泊尔的叫特麦的小山岗度过。最近新出版的他的历史书中，丹泽诺加的父母于1920年因逃避政务而来到了尼泊尔。1953年，丹泽诺加第一个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之后，尼泊尔称他是长途印度的尼泊尔公民。在那时，印度和尼泊尔为丹泽诺加的国籍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争论，因为这些政治争议对丹泽诺加的祖籍产生了会议。根据他的伙伴埃扎曼特哈利解释说，登上珠穆朗玛峰之后，我们俩一起被邀请到了英国，但是因为当时丹泽诺加没有护照， 之后印度总统尼赫鲁给他了一个印度护照。从这件事情上，尼泊尔政府对他产生了偏见。丹增诺加为了适应当时的情况，进一步的解释他是尼泊尔公民而在印度成长的。可是这种解释不太那么全面。美国登山家韦布斯特最新写成的书中对丹增诺加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说于1988年为了纪念这位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西藏人，从珠穆朗玛峰的南面西藏境内的丹增诺多的故乡摩英开始攀登珠穆朗玛峰。这次丹增诺加的大儿子诺布也参加了登山活动。因为诺布了解父亲的历史，在西藏找到了很多亲戚朋友，并且还相识了丹增诺加的兄弟扎西。更值得一提的是，从这些事实上确实了丹增诺加的政治故乡。熟悉丹增诺加历史的韦布斯特先生对印度驻世报解释说，如果当时丹增诺加宣布他是西藏人，那么对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失望，从而他的国籍问题产生震动。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西藏民俗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根为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站在海拔4790米的冈瓜拉山口向南遥望，两座雍湖的确像一块染现在群峰之中的蓝色宝石。碧蓝的湖水平滑如镜，白云雪峰轻轻地倒映其上。如果乘车绕湖巡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又是一幅田园诗的写照。在那湖畔水草地上，肥壮的牛羊悠然自得，洁白的水鸟自在地飞起飞落。一首著名的西藏民歌唱出了藏族人民对仰座雍湖的热爱之情。天上的仙境，人间的仰座，天上的繁星，湖畔的牛羊。仰座雍湖不但美丽，而且隐藏有丰富的水利资源。它的湖面同山下的雅鲁藏布江高低相差840多米。仰座雍湖还盛产一种湖鲤鱼，名叫罗里，它的肉细嫩鲜美，藏族老百姓把湖中的鱼看成是神鱼，不敢吃，因此没人捕捞。湖鲤鱼非常的密集。在仰座雍湖西南一座险要陡峭的山顶上，有一座具有300多年历史的古老寺庙三顶寺。这座寺庙属于西藏佛教噶举派香巴噶举支派白教，主持寺庙的是西藏唯一的转世女活佛，名叫朵吉帕木，意义为金刚汉母。女转世传承，现在的女转世为12世朵吉帕木，圣山圣湖。大藏经巨蛇论载，从印度往北过9座山，有大雪山，雪山下有4大江水资源雪山，梵语为底寺，所以人们认为佛经中所说的大雪山就是冈子之山，即冈仁波切，藏语为宝贝雪山。4大江水之源即圣湖、马邦雍湖、圣山、圣湖都在普兰县境内，为千余年来的佛教圣地吸引着世界各地的大批香客。
现在下个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台湾蒙藏委员会在尼泊尔开展对西藏难民无偿义的服务活动。中国政府为了实施移民政策而向西藏修筑铁路的计划遭到国际人权保护的严重谴责。中国警方又逮捕了23名流亡印度的西藏难民。第一个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丹增诺加是西藏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要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大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下期再见。